婚姻中的福音，从以弗所书看婚姻。金佩姐妹，又称金华智慧师母主讲，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第四讲，合宜生活的前提。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金佩，这是我们从以弗所书看婚姻的第四讲。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在婚姻里面，丈夫和妻子的关系正如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神要借着我们的婚姻，借着夫妻的关系，让我们认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活出基督和教会的关系，经历基督所给我们的救恩和福音，这样我们就在婚姻里面不断地来操练，预备我们成为天国的人才，荣耀神。前面几次我们已经从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谈到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这个是我们婚姻的基础。如果我们的婚姻要长长久久，如果我们的婚姻要像盖高楼一样的坚固，那么就必须好好的打根基，认识基督和教会的关系。那么这一次呢，我们就要进到以弗所书第四章了。你说，哎呀，怎么还没有进到以弗所书第五章呢？慢一点，马上我们就会进到以弗所书第五章的。我们要先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因为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里面是讲到很基本的人际关系，这些人际的关系就是夫妻每天所经历的。我们先来看以弗所书第四章的第一节。以弗所书第四章第一节，这节经文说，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这里告诉我们基督徒合宜的生活的定义是什么，就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弟兄姐妹要记得，第四章到第六章整个的内容就是说到我们正确的行为，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婚姻生活就是实践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行事为人，首先要在家里活出来，尤其是在夫妻之间。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的行事为人要与蒙召的恩相称，记得吗？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四节第五节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面拣选的，他要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因为他爱我们，按着他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得了儿子的名分。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十八节就告诉我们说，求神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可见他拣选我们，给我们儿子的名分，这是他在我们身上的呼召，他呼召我们，他选召我们，把救恩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他的儿女，让我们活过来，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蒙召有了基督的生命，我们行事为人就要跟这个蒙召的恩相称。那么这样的行事为人，或者说这样活出来的合宜的生活是怎么来的呢？弟兄姐妹注意一下哦，这一节经文在我们和合译本里面有两个字没有把它翻出来，其实在这节经文的一开头有两个字，就是所以。所以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既然蒙召行事为人，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弟兄姐妹，既然有一个所以，当然就是有一个因为了。这个因为是什么呢？记得吗？ 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也一样的有一个所以，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加拉太书第五章第一节跟哥罗西书三章一节同样的都是有这个所以，这个所以在这里表示因为前面以弗所书第一章到第三章所说的基督站在我们的地位所做成的工作，因为他所做的工作，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行为。我们稍微温习一下以弗所书的结构好吗？以弗所书的结构在第一章到第三章是讲到正确的信仰，讲到我们该相信什么，讲到基督通过十字架为了父神的荣耀站在人的地位所做成的工作。所以第一章到第三章讲到的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他没有对我们有任何的要求，完全是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做成的工作。那么现在从第四章到第六章就讲到正确的行为了，就讲到我们该怎么行事为人，我们该怎么有一个合一的生活。这是怎么来的呢？这是因为前面耶稣所为我们做成的工作，我们要在基督因为顺服父神所做成的工作的亮光跟这个工作直接的结果底下过一个合一的生活。我再重复一次，这个合一的生活是我们在基督因为顺服父神所做成的工作的亮光底下跟这个工作直接的结果底下来过一个合一的生活。换句话说，首先我们要看见，我们要看见耶稣基督因为顺服父神所做成的工作，我们要看见。弟兄姐妹，你可能说我们已经看见，我已经读了圣经了，我读了很多次了，我看见，但是真的看见了吗？您的心里面真的是能够明白，能够看见，在神的亮光里面看见这个工作，看见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吗？我们要知道合一的生活不是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不是靠行律法，而是靠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活出来。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一切，他起始，他供应，他保守一切的果效。人能够从死里活过来，与神和好，与人和好，都是耶稣基督做成的。我们要过合一的生活，我们必须看见，我们必须在基督顺服父神所做的工作的亮光底下真的明白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我们才有可能活出一个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七节到十九节，保罗就为以弗所的信徒向神求，求什么呢？求神让我们能够真知道他，意思就是能够看见他。在经文里面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是何等浩大。二十节就开始告诉我们，这个能力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也都超过了。您看到没有？属灵的生命要成长，就必须要知道，先有知道，也就是先有看见，才会有信心，以及从信心而来的顺服。所以这段经文里面，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祷告的时候，就求神使他们能够真知道他，使他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的浩大。 可是弟兄姐妹，我们凭自己的聪明，我们能够明白神的事吗？我们凭自己的小头脑，我们能够想通神的事吗？弟兄姐妹，如果不是靠着神，不是靠着神的启示，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来认识，来明白神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不是靠自己的努力可以知道的，而是要靠着神赐下智慧和启示的灵，需要神来照明我们心里的眼睛，我们才能够知道，否则我们就不能知道。这么说，弟兄姐妹，我们能够对神的事情能够有一点点的认识，有一点点的看见，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那个亮光照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明白，让我们能够看见，这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聪明，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追求，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更属灵，而是因为神的恩典，是他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了我们，他照明了我们心里的眼睛，他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我们刚才也说到，我们要能够行事为人与基督的恩相称，我们要活出一个合一的生活，要有一个正确的行为。我们不但是要在基督因为顺服父神所做的工作的亮光底下，并且是在这个工作直接的结果底下活出来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能够过一个行事为人与基督的恩相称的生活，不但是我们看见了，而且因为我们看见了以后，基督的工作要在我们里面产生一个结果，这个结果就是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的生活。既然我们合一的生活是基督顺服父神所做成的工作直接的结果，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三章16节到20节里面，保罗又为信徒向神求力量。我们看以弗所书第三章的16节，这里说，求他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借着他的灵，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这句话更好的翻译是叫你们内在的人，或者说里面的人刚强起来。这里保罗祷告的时候说，求神按着他丰盛的荣耀。弟兄姐妹，什么叫做按着他丰盛的荣耀？意思就是说，能够显明神丰富的赐予。就像一个大富人，如果从他的百万或者亿万的财富里面施舍了1000块钱，这是他在他的丰富里面所给的。但是如果一个百万富翁从他的财富里面给了1000万，哇哦，这个足能够显示出这个富人的富有。神是非常丰富的，他不只是给我们一点点，他是按着他荣耀的丰富，或者说按着他丰富的荣耀，把他的荣耀给我们。我昨天不是讲到什么叫做荣耀吗？神好像是一个完全金的，他的金子多到一个地步，我们在他的旁边一直不断的，这个金子会落在我们的身上，这个叫做按着他荣耀的丰富，或者说按着他丰富的荣耀。然后是借着他的灵，他的丰盛是通过圣灵赐下来的。弟兄姐妹记住，他的丰盛是通过圣灵赐下来的，而且是用他的大能，不是人的能力，是用他的大能，叫你们心里的力量刚强起来，叫我们里面的人，叫我们内在的人刚强起来。弟兄姐妹，什么是我们内在的人？什么是我们心里的那个人呢？这个内在的人能够刚强起来， 是因为丰富的神借着他的灵，用他的大能在我们里面工作，使人里面的那个新生命一天比一天茁壮。就像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所说的，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然后接下来十七节说，使基督因你们的信住在你们心里，叫你们的爱心有根有基。刚才我们已经说过，这个内在的人，这个里面的力量，这个里面的这个人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因着我们的信来住在我们的心里。这个住不是住一天，不是住一个月，不是住三个月，是长长久久一直住在我们的里面。多宝贵！他长长久久，他永远在我们的里面。这是我们里面的那个人，我们内在的人。那么这个内在的人，这个基督，他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爱。当基督住在我们里面以后，我们的爱心就像大树有根，就像房屋有基一样。因为神就是爱，基督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有爱。那么这个有根有基的爱需要成长的，要怎么成长呢？那就是十八节说的，能以和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弟兄姐妹，爱一个人是没有办法明白爱的，爱的长阔高深是在人际的关系里面才能够明白的。在夫妻关系里面，在家庭里面，在教会里面，一点一点的通过人际关系，我们才能够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我们自己的爱是有限的，但是基督的爱那个长阔高深，是当我们跟不同的人相处，我们需要去接纳不同的人，我们需要去包容不同的人，我们需要去从别人得到帮助，从别人得到喂养，这个时候我们就看见基督的爱的长阔高深就越来越明显出来。那么结果怎么样呢？结果就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以弗所书第三章十九节说，并知道这爱是过于人所能测度的，便叫神一切所充满的充满了你们。意思就是让我们能够经历到神的丰盛。当保罗为基督徒祷告到这里的时候，弟兄姐妹，您看下面以弗所书第三章二十节，保罗马上说到一个应许，说到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弟兄姐妹，我们已经说了，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我们里面的这个人要刚强起来，这个里面的人能够刚强起来，是什么？是神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靠着神运行在我们心里，我们内在的人的这个力量，能够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在这里，保罗用一个堆砌的方法，把这个强调到一个不能再强调的地步。他说，神能够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成就我们所求的，这不是很好了吗？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成就我们所求的，这已经够好了。他又堆砌了一个字眼，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成就一切我们所求的。哇，更好，但是还不够。他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的，更好，不是吗？还不够啊，保罗觉得还不够，还不能够表达神的丰富。他接着说，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的。不但是充足，而且还要超过。还有呢，神能照着运行在我们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的成就一切超过我们所求，还有呢，还要超过我们所想的。 保罗用这么多堆砌在一起的字眼来让我们认识神的丰富，认识神在我们心里所要给我们的那个力量，里面的人的那个力量是多么大的一个力量，是多么大的力量。就像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九节，保罗也说，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真是太奇妙了。那么弟兄姐妹，神给了我们这个心里的大力，这个力量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所活出来的，这位神是无所不能的，他的大力更是无可限量的。神照着他荣耀的丰盛，借着他的灵，用他的大能，叫我们里面的人一天比一天强壮。基督因着信住在我们的里面，以致我们的爱心能够有根有基，能够跟众圣徒一同明白基督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满有基督的丰盛。弟兄姐妹，这样我们就可以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不是吗？这就是一个合一的生活，这就是神要我们活出来的人际的关系。这个生活是在我们看见了基督为我们所做成的工作，我们在这个亮光底下，因为耶稣基督顺服父神所做的工作在我们里面产生的结果，让我们能够过这样的生活，多奇妙。接下来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保罗继续说，凡事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哦，弟兄姐妹，您看到吗？刚才我们讲到的行事为人与蒙召的恩相称，这可以说是合一的生活的定义。那么这个合一的生活本质上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这里所告诉我们的，谦虚温柔忍耐，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刚才我们不是说了吗，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生活，是因为我们在耶稣基督所做成的工作的亮光底下，跟他所做的工作直接在我们里面所产生的结果。难怪合一生活的本质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对不对？耶稣基督在地上让我们看见他的谦虚，在约翰福音十三章第三节第四节，耶稣知道父已将万有交在他手里，且知道自己是从神出来的，又要归到神那里去，就离席站起来，脱了衣服，拿一条手巾束腰。他为门徒洗脚，做一个奴隶的工作，他是尊贵的主，却做奴隶的工作。这是他的谦虚，他完全的谦虚。弟兄姐妹，我们人有什么好骄傲的？我们本来就一无所有，我们没有什么所谓的谦虚，我们不谦虚才是不正常的。我们没有什么好骄傲，因为我们一无所有。但是耶稣基督他是万有的主，他却为我们虚己，成为奴仆的形象，这个是谦虚。只有耶稣基督有这样的谦虚。然后温柔也是，我们的主耶稣是温柔的。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主耶稣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他的心里面柔和谦卑，主耶稣是温柔的。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三节说，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僵残的灯火他不吹灭。还有 耶稣基督满有忍耐，他在地上工作，忍耐这些门徒的迟钝，忍耐这些人对他的抵挡，忍耐这些门徒的顽梗悖逆。希伯来书十二章第三节说，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耶稣不但是谦虚、温柔、忍耐，都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本质。圣经还说，用爱心互相宽容。这个用爱心互相宽容，更好的翻译是在爱里宽容。耶稣基督不是就是在爱里宽容我们吗？罗马书第三章二十五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耶稣是爱，他在爱里不断地宽容我们，给我们机会，这是他生命的本质。然后圣经还说到，用和平彼此联络，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事实上，这句话我们把它重新的翻译一下，就是用和睦的联合来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弟兄姐妹，刚才我们说到这些合一生活的本质，谦虚、温柔、忍耐，在爱里宽容，目的什么？都是为了在主里的合一，都是为了在主里的合一。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合一的工作，他已经做成了这个和睦的工作，使外邦人、犹太人、人跟人之间合而为一，拆毁中间隔断的墙，让我们借着他在基督里面能够成为一个新人，这是合一。所以接下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说，身体只有一个，圣灵只有一个，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一主、一信、一喜、一神，就是众人的父，超乎众人之上，冠乎众人之中，也住在众人之内。这是什么？这是神自己为我们做成的，这是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已经有了这个合一，现在神所要我们的，就是在耶稣基督所给我们的这个生命本质，谦虚、温柔、忍耐，在爱里的宽容，然后呢，竭力的来保守这个合一。基督已经成就了合一，他把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我们要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照着神所给我们的功用，彼此相助，彼此成全，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这个身体只有一个，所以您说，如果基督徒彼此之间那个合一的生活，用谦虚、温柔、忍耐，在爱里的宽容，来竭力的保守这个圣灵里面的合一，那么夫妻之间婚姻不是更应该这样吗？婚姻生活、夫妻生活不是更应该是二人成为一体，能够荣耀神的生活吗？问题是，弟兄姐妹，请问一下，如果一个人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能够经历这样的生活吗？如果一个人，我不是说受洗了没有，有没有做过决志祷告，而是说有没有真正的属灵的生命在里面，属灵的生命是不是已经活过来，对神和神的事情是不是能够有反应了？如果一个人还没有真正的重生得救，是不可能活出这样的生活的，因为他没有看见耶稣基督所为我们做成的工作，耶稣基督的生命没有在他里面，他就没有办法经历到耶稣所做的工作在他生命里面所带出来的那个力量、那个结果，怎么能够活出合一的生活呢？但是弟兄姐妹，您可能会说，我想我真的是重生得救了呀，我对神的事情是有反应的，我的生命是有改变的， 但是我好像还活不出这样的生活来。是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这是一个过程，是一个去旧更新的过程。因为我们的生活是要跟着生命的成长而来的。那么，生命的成长是怎么发生的呢？这就是下面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下面所要告诉我们的了。在以弗所书第四章17节到19节告诉我们，我们本来是怎么样的光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已经讲过，我们原来的光景是死在罪恶过犯里面。现在保罗再次提醒我们，他说你们行事不要再像外邦人存虚妄的心行事，他们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这是我们信主以前，我们的生命还没有活过来以前的一个光景。保罗说，那个时候我们是像外邦人，也就是像一个不认识神的人。是，那个时候我们是不认识神，一个不认识神的人，行事为人，是存着虚妄的心行事。意思就是他是活在虚妄里面。为什么活在虚妄里面？是因为心有问题，也就是说生命有问题嘛。他的生命有问题，他的生命对神的事情是死的，生命有问题，所以心地昏昧，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无知，心里刚硬，良心丧尽，完全活在自我中心里面，以自我为中心。因为心出了问题，行为就有问题了，对不对？我们所说的一个人的行为只是外面看得见的，后面是因为他的情绪，他的想法，他的价值观，他的信念，也就是他的心有问题。心有问题，行为就有问题，就会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可是在第四章20节到22节，保罗就告诉我们说，你们学了基督，却不是这样。如果你们听过他的道，领了他的教，学了他的真理，就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这旧人是因私欲的迷惑渐渐变坏的。看到没有？在这里讲到我们要脱去行为上的旧人。哦，弟兄姐妹注意一下哦，我们常常说我们要致死旧人，致死旧人。不，弟兄姐妹要记得，我们的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加拉太书第二章第二十节不是说吗？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但是呢，旧人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了，旧人的行为却好像污秽的衣服还穿在身上。旧人的行为，什么是旧人的行为？弟兄姐妹，可能过去您常常喜欢发脾气，常常喜欢埋怨，常常说谎，常常会觉得沮丧，常常会口不择言，有很多的坏习惯，有很多坏的性情。这些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已经死了，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了，但是这个旧人的行为却好像是污秽的衣服还穿在我们的身上，我们还会受他的影响。弟兄姐妹，让我说一个很简单的比方，我们就能够了解这个旧人跟旧人的行为是什么样的关系。我们知道，当我们还没有信主的时候，我们的旧人在我们里面控制我们，好像是一个很坏的领导，或者说很坏的一个工头。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碰到一个工头，他很坏，他常常欺负我们，不但是虐待我们， 要我们照着他的意思去做很多不好的事情，我们就在他的权势底下不敢违抗，也没有办法违抗，也没有力量违抗，我们就天天活在这样的里面，照着他所要我们做的去做。可是当我们信了耶稣以后，当我们有了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以后，这个旧人在我们身上已经过去了，已经死了，已经跟耶稣同钉十字架了。那么这个坏领导呢，这个坏工头呢，他真的是很坏，虽然好像被辞退了，他已经不能够在我们身上再有任何的权势来控制我们了，但是呢，他常常站在那个窗子外面指指点点，说哎，你要这样做，你要那样做，你要听我的。那我们因为过去一直在他的权势底下被他压制，所以我们对他很害怕，所以呢，我们往往还是会照着他的去做，我们忘记了他在我们身上没有权势了，可是我们还会去做以前所做的事情。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好像那个旧人的行为还在我们身上，这个旧人的行为还会活在我们身上，我们信了主还会发脾气，还会说谎，还会沮丧，还会口不择言，还会常常埋怨。但是呢，旧人既然已经与主同钉十字架了，这个旧人的行为就是神要我们脱掉的。神怎么让我们把这个旧人的行为脱掉呢？那就是圣灵会通过我们听他的道，领他的教，来光照我们。当我们听神的话的时候，神用他的话来光照我们，圣灵通过神的话在我们里面不断地光照我们，不断地光照我们，不断地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看见我们自己的污秽，看见我们的那个脏衣服，看见我们那个臭衣服，催逼着我们把它脱掉。我们不脱掉，它就在里面一直提醒我们，一直催逼我们，要我们去脱掉，要我们去脱掉。弟兄姐妹，我相信您如果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您已经有了神的生命在里面，您肯定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是吗？您过去常常容易发脾气，现在呢，发脾气以后，就觉得心里不安，觉得心里不舒服，甚至慢慢的，还没有发脾气，就有圣灵在里面提醒说你不该发脾气。但我们在讲闲言闲语的时候，过去讲的时候觉得理所当然，现在讲的时候心里觉得不舒服，觉得不对。有一个弟兄就做见证说，他过去管教孩子的时候就是对孩子发火然后打孩子，他信主以后孩子淘气，他火才上来，心里就觉得不平安，就觉得他要去祷告。祷告完了，当然他没有发脾气，他去管教孩子的时候没有发脾气，好好的去跟孩子谈，帮助孩子，教导孩子。还有一个姐妹，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她很高兴的正在讲到另外一个人的事情，讲了几句以后，她就把嘴遮起来，她说哎呀，对不起，我不应该说这个话，请你们原谅我，我在说人家的闲话。弟兄姐妹，您看到吗？这是圣灵在一个人的里面的工作，圣灵会在我们的里面一再的提醒我们，借着神的话来告诉我们，你的身上有一件臭衣服，你的身上有一个脏手帕，你的身上还有一个臭袜子，脱掉它，脱掉它，脱掉它，脱掉它。弟兄姐妹，这是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工作。当我们这样的脱去旧人的时候，以弗所书第四章二十三节跟二十四节，保罗就继续说，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改换一新，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 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在这里保罗告诉我们，当我们旧人脱去了，我们把旧人一点一点脱去的时候，我们的心智要改换一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心思意念要转换。就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十二节讲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们把我们的心智改换过来，本来我们的心思意念是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愚昧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是在虚妄里面。可是现在呢，现在我们的心智改换过来，我们把旧的脱掉，把污秽的脱掉，把旧人的行为脱掉，我们的心智改换过来，来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不愿意再去效法这个世界，而是愿意照着神的心意去做，讨神的喜悦。这是一个心智上的更新。我们要知道我们基督徒的生命的本质，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当神的恩典临到我们，耶稣基督的救恩把我们从死里活过来以后，我们生命的本质就开始改变了。我们是一个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不是在一个旧人身上做一些修改的工作，而是生命的本质不一样。就像我昨天说的，不再是一个牛的生命，神把我变成一个人的生命。我不再是一个猪的生命，不再是一个喜欢那些污秽肮脏的生命，而是一个从神来的生命。我喜欢的是神的事情。这是生命本质的改变，我们在生命的本质上有了一个完全的更新。好了，那么现在呢，心智更新了，接下来我们就会看见那个新生命在我们身上一点一点地表现出来，那个新生命就从我们的里面一点一点地活出来，好像穿上一件新的衣服一样，一点一点地让人看见了。弟兄姐妹，这是一个过程，我们一生在地上是活在去旧更新的过程里面。当我们里面的人，那个新造的人，也就是基督的生命一点一点活出来的时候，人就会从我们身上看见神的性情，也就是真理的仁义和圣洁。因为保罗不是说吗，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这个的形象三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这新人是照着神造的。当我们解释圣经的时候，圣经原来没有是翻译加上去的字呢，不能够作为我们解释圣经的一个根据。所以这节圣经应该是说，这新人是照着神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所以真理的仁义和圣洁是什么呢？不是神的形象，而是神的性情。因为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跟第四节说，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招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既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当我们的旧衣服一件一件的脱去的时候，这个里面新的人，这个里面的人就一点一点地活出来，有神的性情在我们里面活出来，那么我们就会越来越能够过一个合神心意的合宜的生活。好，接下来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就很清楚的、很具体的给我们看见这个合宜的生活所表现出来的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活。我们这一次就停在这里，下一回跟您一块来思想以弗所书第四章的二十五节到三十二节。再会，愿神赐福给您，保护您。